弟兄姐妹，愿神赐给我们平安。现在这里就是抱歉，弟兄姐妹，今天听讲道可能要去了一点因为刚刚过去那个主日，我以为我中风了，所以去了这个急诊后来他发现是面瘫，就是所以左边这块脸呢就不听话了。而且这一周都很多的感受，发现身上的肢体缺一不可，以为人生剩下一排牙都不错，但是牙齿没有肌肉呢，吃不了饭，所以呢，常常吃饭呢要拖着这里才吃啊。所以弟兄姐妹要珍惜身边的那个肢体，不要以为少了一个没问题。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题目，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因为五饼二鱼听了无数遍了，是不是甚至可以倒过来也可以背出来所以在这一方面呢，真求神给我们有恩典。所以我取的名字叫五饼二鱼的再思，就是好好的来思想，有什么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就是漏掉的，有没有一些神或许借着最熟悉的经文再一次跟我们来说话。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都好像春雨一样能赐下来滋润大地，只要我们预备好我们这一块的心田迎接你来的春雨的时候，就能够使百物增长。主啊，我们不愿意做一个好像什么都知道却不能接到把你的话接到内心的人，我们愿意敞开，主啊，就算是最熟悉的经文，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倒空，说主，求主在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刘牧师发给我短信说，下一个星期说什么？不是今天啊，是说下一个星期啊。我说今天还没摆上桌，你就已经问下一个星期吃什么。我就为你们感恩，证明有弟兄姐妹真的希望下一次说什么。那当然呢，我也不敢怠慢刘牧师吩咐嘛，所以呢就勉强呢跟他说了一句，那就接着下一章吧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多看几遍这些的经文今天我们跟所说的就是五饼二鱼的再思。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地上所讲所做的很多，甚至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呢手上的圣经以为都已经全部了，但是没有。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都约翰都写的时候都说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很多，如果一一的都写出来的话，他说我想所写的书啊，这个世界也容不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是只是圣灵让我们看得到的，但是能够明白我们所看见的呢，都已经不错了，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姐妹，能读是一个福分，能够听也是一个福分，听而明白更是福上加福。有人听了之后明白了，对自己的生命生活有改变了，有什么后果？就他越想去看越想去听，是不是？但是很可惜啊，有一些人就是听来听去都听不明白，说是圣经太过时了，都没有讲到俄乌大战，对不对？都没有讲到什么新冠流行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是用现代的那一些观念套进圣经里面，希望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线索来解释现在那个状况。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确是很混乱，不单单是局面混乱，而且是政治混乱。你要想，像我刚才说到这个俄乌的时候呢，用词不当呢，就会给人冠以是什么什么党。如果你说是俄罗斯入侵，是属于某一党；如果说是什么俄乌战争，又是另外一种说法。如果是说什么特别军事行动，他说你是帮俄罗斯的人，很麻烦弟兄姐妹，所以呢说什么都不对 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啊，活的真的，如果眼睛盯着这些局势的话呢，没完没了。所以呢，我还是觉得最聪明的人还是盯着圣经，圣经永久不衰，圣经的话真的常常都不会叫我们失望。但是刚才我说了，也有人就是觉得圣经读来读去都很难明白，原因在哪里？弟兄姐妹，你觉得是圣经出现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我相信问一百个都很谦卑，当然是我的问题，不敢说圣经有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只是说了我有问题，但是却没有探究我的问题在哪里。当然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信心咯。所以呢，信心不足，来读圣经的时候，听圣经的时候，自然就很容易就是听不到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只是我们带着自己的观念来到圣经的面前。所以呢，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我还记得有两个词很提醒我的，一个就是exegesis， 就是读怎么我忘了，读 读出圣经，就是把圣经里面的东西读出来。但是另外一个是刚刚相反，就是 exegesis， 我不知道 Stella 还记得没有就是读进圣经读进圣经就糟糕了。就好像读那个小说一样，把自己以为是就什么什么贾黛玉啦，这些读到里面很惨的很惨的，就是把自己的感觉读到圣经的里面，或者把现今的局势读到圣经的里面，试图从圣经里面找出他所要的答案这个是非常危险。为什么呢？你都不知道原来神当初写这本圣经的时候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讲到的风格是这样，就是先从里面来明白，你里面都搞不清楚，你就很容易用另外一种方式我用这个词没有冒犯，就是呢，我也不反对用这种方法，我们叫灵然解经，听说了什么都是用灵然来解这个数据是代表什么一是什么，一是独一的真神，二是什么，二是见证，三是什么，三一神，四呢四是什么人被造是不是呢？我也不知道。五呢？五是完全了，我也忘了六七是什么？七是完全，不是五。五是什么？负责任。我听说这个五是负责任。为什么？你看你手指头是五个，所以就是负责任十二是什么？就是完全的完全等等这些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这些方式。甚至有一些我以前的教会，就是那些颜色也有讲究什么物料也有讲究，金是代表神，银是救赎，铜是什么赎罪等等。你物教可能有听过了，可能徐牧师比资深就听得很多。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用自己的一套已经套进圣经里面，结果的局限了我们的理解圣经的理解。所以今天呢，我来看的时候呢，就首先要看试试看把这些暂时放下，再来看到这个文本它讲的是什么，好不好？其实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有多少？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有人说是35件，但是不止。35件呢，是应该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35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都是神迹啊，对不对啊？还有约翰福音的最后2章也有神迹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说，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圣经的确是记载了35件神迹。但是是不是只有35件呢？肯定不会了，这个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都知道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就是太熟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什么。所以神迹的问题在哪里？除了刚才我说的一个问题，就是用灵然解经方法之外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是看见神迹里面的迹，却看不见神。神迹只是看见留下来的痕迹，神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在讲这个时候呢，都提醒自己，读圣经也是，讲道也是，究竟我是讲迹还是讲神？我们听的是神 还是鸡。我中文很好玩的，把这个两个分开就可以。那 miracle 不能说哦是 me 还是口，不能这样说，是不是？所以呢，神迹就是你看见神，还是看见鸡，还是两样都看见啊。当然，这个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还有五饼二鱼，很多人都很熟悉，原因就是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有提嘛，对不对？而且它是关乎什么？哦，关乎吃啊！啊，我们中国人最爱吃。啊，我这张脸呢，他要吃的很麻烦呢，啊，真的啊，把肉，我有一天发一个短信给教会的执事，告诉他，原来呢，手拿着一个 big map 就是这个什么啊，巨无这个汉堡包，就是很厚，我看着他怎么咬它也是一个恩典，啊，你咬它一口之后呢，这个肉放在哪一边也是恩典，不是你做主。这个塞到这一边，哎呀，就没办法把它弄到这边，所以很多很多的恩典，原来吃能放进嘴巴都是恩典，啊，感谢神，这个病也病得很精彩，啊，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小病是福啊，盼望这个是小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以为就是哎，五饼二鱼嘛，都是讲吃，或者深入一点，是解决人的需要的。主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五千只是男丁而已了，对不对？如果他们都结婚了，就是一万；如果一家四口是两万，那如果一家十二口啊，不得了！当然没有那么多哈，啊，只是就是告诉你，人数真的很多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如果只是解决吃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我告诉你，这个也是太表面化了，都是以人为本。所以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必须要知道这个是什么一回事。今天我们尝试来看的是这从里面的人物来看看他们在当中的理解，他们当中的甚至感受，甚至他们的情绪。我说这些都很飘渺的，因为圣经没明说嘛。所以呢，弟兄姐妹听我讲到呢，真的要好像进入这个十里物里面呢，真的要搞清楚啊，要稍不留神了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第一段，就是这事以后，耶稣渡到加利利海。那这事以后呢，其实如果你看英文就看得出来，他是说到这事以后，不是一件事的发生，而是之前发生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要问，约翰在这里写的时候，这事以后或是这些事以后，他指的是什么事？我们读圣经呢，最有一个困难，就是把这个文本呢，就是独立处理，忘了上文是说什么，上文说什么呢，就不管它了。结果呢，就弄得有时候呢好像明白，有时候也不明白。所以呢，这些事以后呢，当然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推论，他可以推到上一章，上一章说到什么呢？说是第五章了。就是耶稣在比西大池啊医治一个瘫子，是不是？还有如果你再推的话，可能推到一些就是约翰福音没记载的，可能是其他三卷福音经说的。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他说的是什么呢？约翰没记载的，就是原来是使约翰刚刚被斩首，是不是？还有那些使徒也刚刚就是出去短宣，然后呢回来了。刚才跟林牧师说，哎，你们教会有没有鼓励弟兄姐妹短宣呢？他说有啊有啊啊，但是呢弟兄姐妹好像兴趣不大啊。其实这个呢啊，等一下或许再说一点啊，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呢，是耶稣那个时代都已经推那些门徒出去，你不要老跟着我，你要出去什么宣教，出去之后呢回来汇报啊。这个也是发生在五饼二鱼之前啊。那无论是你推到是什么呢，什么有多么远或者多么近，总而言之给我们一种感觉，耶稣很忙，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真的多得不得了，他做不完。所以这些事都是说到耶稣很忙很忙。然后呢，耶稣又渡到这个加利利海，到了那个地方，上面说到有许多人跟随他，有许多人跟随他。因为刚才弟兄已经读过圣经了，我就不再读了啊，省一些力气来讲一些重点。所以呢，他说耶稣来了，然后有许多人跟着他。刚才说了人很多 啊，多的呢，我都没见过一千或是五千一万人的那个场面啊。但是你就发现肯定很多，但是我又问当中的人，他们看见那么多人，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想什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那我们逐一逐一的来看，你就发现或许呢有一些我们真的漏掉。首先看的当然我们的主角就是耶稣啊，耶稣啊，他就有一个字说出来了，就怜悯他们。无论是马太福音，无论是马可福音，在这里都说到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啊，就怜悯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当你看见很多人，但是这里形容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你想想看其他的人看得见吗？我绝对担保那里的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我们哪里是如同羊没有牧人，我们都兴高采烈跟着耶稣看热闹，看看下一个精彩的表演是什么，是不是？他们很兴奋的，但是耶稣的眼光跟他们不一样。耶稣看见他们，因着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只有耶稣看得出什么叫做羊没有牧人。没有牧人的羊可以说是非常恐惧的，遇见一点点的事情啊，他们都非常害怕的。羊其中一样最怕的就是苍蝇，因为他没有手脖，对不对？只有就是他来在你头上来转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没办法，所以他很害怕。所以呢，一点点的小的事情啊，都使得他们很苦恼。弟兄姐妹，最近我们都被一些很小小的事情苦恼，小到你眼睛看不见的，就是病毒，是不是？所以啊，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这里是马太马可的记载，但是路加呢他记载多一点点。路加他说就是耶稣接待他们。怎么接待他们呢？这个接待这个字呢，他不是只是好啊，来来来，坐坐坐，随便坐啊，管吃，找到吃的吃了，不是。这个接待的意思是叫做英文叫 graciously welcome， 就是他是非常有恩典的来接待他们。耶稣怎么 graciously welcome 他们呢？下面有说了，就是讲论神国的道。哦，原来神的眼，耶稣的眼中第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病，病是外面的表征，你的病只是看得出来的是表征，原来内心有问题，就是缺了神的道。所以耶稣第一样东西要接待他们的，就是款待他们的，就是用神国的道来款待他们，然后也顾到他们肉身的需要，也医治他们。啊，这个就是行神迹的耶稣了。他们看见吗？他们看见这位耶稣吗？他们只是看见等一下要五饼二鱼那个精彩的表演，他没有看见耶稣的内心。今天我们看见了吗？我们看见原来这位行神迹的耶稣，他是个蛮有怜悯心肠的一位，他有洞见，看见人看不见的那个原因，他有恩典，他更以神的道来恩待众人。所以这个神迹啊，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来反省。眼外表看的只是一些的能眼睛肉眼看得见的，但是他是怎么想的我们真的不知道，除非我们真的像这里把圣经都拼在一起，然后细心的想一想每一个字，或者来啊，或是进到他们当中，进到耶稣的肚子里面来想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所接受的这位耶稣原来是那么好的。哦，耶稣原来是那么的来体谅怜悯我们，他最深知我心，他知道我们的现在的处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你的处境是什么，或是你身体没毛病，所以呢好像没有什么的需要，或是你身上有一些的毛病，像我现在出现的小毛病而已了，但是呢就发现哇，如果没有耶稣怎么办？我出了这个毛病呢，只求一件事情，主啊， 美貌是虚假的，没问题。啊啊，但是呢，不要把我讲话的那个能力夺走啊，因为还有很多也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没讲，所以呢，求神剩下一个嘴巴就够了。但是原来发现嘴巴不行，要有肌肉啊，主啊，你求你来医治吧。所以真的很现实啊，人到病时啊，才知道自己的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好，这个是耶稣行神迹的耶稣，不要忘记。第二啊，一些配角也非常重要。好，另外一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跟随耶稣的众人。跟随耶稣的众人，你看看约翰福音怎么写的？他们跟随耶稣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看见神迹，看见神迹跟随他。你说这个很自然吗？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看见神迹啊。有些人啊，不是所有的人啊，跟随人的原因，就是因为跟随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病得医治了啊。我告诉你，接一接的跟随了，起初很多人的，因为看见嘛。但是神迹或是医病赶鬼这些的东西不会永远的，而且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神迹啊，你也不会希望太多，要不然今天是面瘫，明天怎么整个瘫了怎么办，对不对啊？万一耶稣说好，我的 quota 已经用完了在你身上，对不起，那你糟糕了。所以呢，如果只是看见神迹跟随他的话呢，我告诉你，这些只是以自己为本。我的需要在哪里？我的需要就是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一些看见神迹而跟随耶稣的人，其实就是当时的人的写照，也是是不是我们的写照呢？这个值得我们来反省。主啊，我们跟随耶稣究竟原因是什么？很多的基督徒跟随耶稣都是看见他行着神迹，甚至有人多看一点点，多想多一点点，就看见什么呢？除了看见耶稣的神迹之后，就说了，想一想，哎，这就是那要来到世间来的先知啊。哦，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当然这个问题呢，是根据他们的背景而产生出来的。如果他只是看见神迹而已，他没有他的背景，他不会有这种说法。因为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以色列人他们期盼着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我说耶稣的时代，他们期待的是一位先知到来，而且这个先知是有前设的，是要为他们做事的。做什么事呢？做他们心中所想的事，就是复兴以色列国。一个国家亡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复兴，甚至一个国家还没亡，他都希望保住它。好像乌克兰，他们现在就是正处在这个边缘，所以他们肯定很强烈的，就是谁来帮助我们，谁来帮助我们，谁来像先知一样告诉我们怎么办。很可惜啊，乌克兰他们只是之前很多人就是说的是天下无敌，做的时候啊，对不起，我绝不害兵，我给你的东西，还假借第三的人手把东西交给你，希望就是俄罗斯打他。哎呀，太诡诈了！这个世界的人呢、啊，说有怜悯的心呢、啊，你不要听信太多，他们其实带着很多的动机，甚至很多的阴谋在里头。所以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看深一点点，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的人呐、啊，都是罪人。包括自己，不要只是手指头指着对方，你是罪人。当你手指头指着他的时候，你三个指头还是指自己，你自己比他坏三倍。所以在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时的耶稣的时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哎，难道这一位就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就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吗？他们指的是弥赛亚。但是很可惜，我说了，他们只知道就是等待那个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个弥赛亚，不是说到这个救世主的弥赛亚。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他们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他们就下一步就强逼他做王。 他们没有口说，圣经没这样说，但是耶稣知道了嘛，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所以耶稣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因为他来地上的目的不是这个，不是为着要满足他们心中的意愿。我在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心里面都常常都有一些的既定的前设啊，信耶稣有原因的，如果耶稣继续答应我的要求，我就跟下去，如果什么时候发现诶，我求他不答应的话，那就算了吧，分手，这个是太多了。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为什么有很多人起初信耶稣很热心，慢慢慢慢一个一个退下的呢？我不敢说他们一定是这样，但是毕竟他们内心有一些的要求，可能他们觉得耶稣满足不了了，他们搞错了，他们的定位放错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本，这种的跟随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下面我就说了，这些人都是一些眼见为信，而是以自我为本的跟随，不是因为跟随耶稣。老实说，他们都是跟随自己心里面所想象的那一位而已。多不多？太多了。弟兄姐妹啊，在这里真的我们没办法，就是来多讲，因为人心里面所充满的，他自自然然就漏了口风了，说出来了。 OK， 说回来，我怎么知道我有问题呢？就是我发现为什么我的嘴漏风的呢？不是心里充满口里流出来，而是就是刷牙的时候为什么呜呜呜就知道有问题了，所以呢就打电话去811啊，就是问一些护士，然后护士呢就跟我做了一轮测试之后呢，你还是赶紧去急诊吧，你赶紧打911。我说我没问题啊，我开车可以，我自己开车去。结果事情办完之后，给教会给家人骂了一顿，你干嘛自己才开车去啊，无论如何小事一桩，不不说了。好，这里说到这两批人哦，就是行神迹的耶稣，另外一个就是跟随耶稣的众人，谦让之别。 OK， 另外一批人就是什么呢？你如果没忘记的话呢，还有三个人被提的，是不是啊？就是两个门徒腓力、安德烈，还有加上一个小孩。我们先不说一个小孩，先说说这个腓力跟安德烈啊，这两个门徒很有意思的啊，我们都很熟悉他，对不对啊，很熟悉他啊。我们看看这个腓力，那你就从这一句话你就发现，耶稣看见很多的人就单单就是只是挑腓力，跟腓力说，诶，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么多人吃啊。那后面那一句话是括号的，不是耶稣说的，不是耶稣我知道怎么做，我来考他，没有，是写愿福音那个，就是说诶，事后反省，就是诶，原来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目的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是怎样行的。为什么要找腓力不找别的门徒？十二门徒都在啊，甚至除了十二门徒还有其他门徒啊，为什么要找他不找别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要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才知道。路加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原来发生这个神迹的地点是在伯赛大的附近，而腓力那么巧是伯赛大人，就好像我来到高贵林肯定问刘牧师，刘牧师跟我是邻居，是的 Lee West 的，谁住在高贵林，一定问他，哎，高贵林有什么好吃的。你不会问一个住在那个西雅图的人问，哎，高贵林什么好吃，是不是？所以呢决定找这个就是熟悉当地的人。还有就是你买的，如果真的要去买东西吃的话，哇，一万人的东西啊，你真的不容易去找。OK， 所以呢他找腓力是有原因的，因为腓力是当地人。问题括号那个了，他说要试验腓力，试验他什么？试验他对地理的熟悉吗？试验他跟这个这些酒家的那些老板的那个熟不熟吗？不是，他试验他什么呢？就是来考考他究竟他心里面还记得什么， 当然了，耶稣也没有真的做过类似的这些事情，就是看他你有没有听说过以前在旧约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些的神迹。当时他们人呢、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有 iPad 啊、有 iPhone 啊这些东西，所以呢整天都忙得不得了，他们没有事情做的，只是就是爸爸妈妈跟我们说故事，然后呢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说故事，然后太爷太奶跟爷爷奶奶说故事，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对不对？他们是口传，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有没有说到一件事情呢？在列王记下第四章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一个先知以利沙，他用20个饼能够吃饱100人啊，当然跟耶稣差很远，对不对？20个饼吃饱100人，也不简单咯。OK， 所以在这里，试验腓力会不会是其中一个是这样呢？就是让他想起，哎，有没有前科曾经发生的呢？你猜腓力有没有想到？肯定没有啦，因为从他的回话就知道了。腓力的回答很快啊，因为太熟了，而且他可能是读经济的，所以都知道。他说哎，就是20两银子的饼啊，叫他们个人吃一点点也是不够的。哎，这个是很实际的，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回答。是只有20两的银子买一点点他们都没办法。所以试验腓力不通过啊，他只是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经验去回答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有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你看到他怎么回答耶稣，啊，他说，哎，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哎，好像找到答案了，好像找到答案了，哎，我们找到一个小孩，他手上有5个大麦饼，有2条鱼，啊，注意哦，不是5个大麦饼哦，而是5个大麦做的饼啊。啊，所以呢不是它的 size 很大，它只是这个材料是大麦做的饼，应该不会太大吧，对不对？也不会拿这个大饼去交易。所以只是5个大麦饼2条鱼，而且这个鱼这个字呢也是小鱼啊，就好像我们吃的这罐头的小鱼啊，说实话就是5个大麦饼夹在里面，一人一口都已经5个人都已经吃完了，所以5000人怎么吃呢？所以他安德烈说的头一半好像是给你答案，但是后面跟腓力一样，只是意思就是没用，只是都20两，现在他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从他们的回答你就看出，其实腓力跟安德烈是缺乏信心的。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神，不是想到神的话，他想到的是现实，现实只有20两，现实啊不一定有20两啊。他说算是有20两，啊都没办法。就是他安德烈还好，真的找到有5个大麦饼，有2条鱼啊，真的拿到了拿来，所以他说没用啊，他们缺乏信心，信不过耶稣能做。这些都是他们的实际的情况，你看得出他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一些会心的微笑？哎，我好像都是这样的。我害怕我们讲到的人呢，希望弟兄姐妹多想一步的，就是想到自己，不要想到他们而已。好，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那个最佳男同学了，对不对？啊，但是他没有名字。他叫做无名的小孩童，啊，这个孩童圣经没有说他是什么，也没有提他的背景，也没有说他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多想象一下，第一，孩童跟妇女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在一个以色列的那一些民族的当中，他们是没有地位的啊。孩童他不知道他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是爸爸妈妈叫他拿着的呢，还是他真的自己拿着，突然间被人拿走，他会有什么想法？他会哭会闹会告诉父母，然后叫父母出头吗？圣经全都没有提到。 OK， 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来思想，我们只能够从好处的来思想。哇、哦，这个小孩童真好，他是一个把这个微不足道的都愿意奉献给国家，给那一些老百姓啊，知道叔叔啊，这个安德烈叔叔有需要了，他拿去就拿吧，没问题。我们只能够从这类好处来想，也的确是这样。这个小孩也的确应该给我们接一种的正确的那个观念方向。所以难怪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常常都说，你们要回讲像小孩子一样，不要像大人一样心里面很多的这些的诡计，那一些的这个邪恶，小孩是最天真烂漫的。所以这个无名的小孩童给到我们一个提醒，虽然我们的奉献好像微不足道，但是不要小看它，微不足道的接着奉献可以成就大事。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到主日学的来源啊，或是主日学发大，就是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她患了癌症或是什么病我忘了，她就是希望就是很多人可以参加主日学，但是呢这个房间太小了啊，孩子太多了，他很苦恼。结果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啊，他死后就是有人发现在他的枕头底下有好像多少个 penny 我忘了，五个，对，好像差不多五个 penny。 他就有一张字条，就是给那个牧师说，哎，希望能够就是帮助那小孩能够上主日学。然后这个牧师呢就把五个 penny 分发给每一个人，叫他们都奉献。结果呢一发出去呢，就盖了很多的大学，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主日学的学校。你就发现虽然好像只有五个 penny 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感染很多的人都奉献。昨天早上我去参加一个安息聚会，中信中心董根弟兄他安息主怀，我相信如果你有留意中信中心或是曾经参加这个小城宣教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弟兄啊，他所做的都是默默的在做啊。他昨天很多人去，网上我相信很多人观看，看到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就是他的奉献啊，就是买出去的。他原来小时候十来岁已经有 cancer 啊，结婚的时候牧师都已经提醒他，他只有五年的寿命，你还嫁给他吗？啊，这个姐妹愿意，结果一结婚就40年啊，所以他就把这辈子都奉献在宣教，而且没有人知道的。我们现在宣教啊，大锣大鼓哇，还有开豪华车。但是他是坐归汉下学的时候没人去他还去一个人，还有他为着省钱睡在那个巴士里面，零下几十度也是这样，所以他的脚中已经走完了，他剩下那个脚印有多少人愿意去跟随呢？好像这个无名的小孩子，他的奉献是微不足道，但是却成就了这个无柄二鱼的神迹，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最后一批人，可是我们都没有留意他们，我叫他的名字叫帮手的门徒。因为耶稣这个神迹除了刚才问了就是腓力跟安德烈之外，他们都是显然是没有信心的啊，他们也可以做其他门徒的代表，都是没有信心的，怎么可以办得成这个事情？但是耶稣行这个神迹还需要人帮忙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谁叫门徒啊？啊，那里的人多，哇，地方的那个草多，众人就坐下，又有5000。然后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考虑过当时的情况？”大概有5000，算他是5000的，没有10000了啊！来吃饭，怎么分？不要忘记哦，只有5个饼2条鱼哦。 你猜是好列队一个一个来，是不是呢？还是怎么做？他们是五十排或者一百一排在坐上，然后啊，第一排、第二排，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试过 potluck 啊 ，potluck。对不起，因为我的口水量不要，等一下你们上来小心一点啊，啊，要擦干净一点。所以你就发现，如果 potluck 的形式就是好啊，第一桌先来，因为你乖，很安静。那第二台有个鼓噪了，为什么他们可以来，我不来？你想想看，五千人坐在那里，哇！如果那一堆人正在动，他们以为哇什么抢啊抢啊，肯定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透过门徒分给他们，是不是？赞成不赞成啊？我们要推论的，读圣经不能傻乎乎的就是读，要想一想。还有啊，耶稣拿起饼来祝谢，这个祝谢这个字跟其他三卷福音书五饼二鱼那个祝谢不一样的。其他三卷福音书的祝谢都是就是 bless， 不是这个 phrase， 就是来 blessing。 但是这个祝谢呢是 give thanks， 这个字它的慢慢引申出来就是 Eucharist， 就是圣餐的意思，它就是来感恩的，它是来祝谢，就是来感恩。哇，我也就只有那个五个饼两条鱼，他来感恩，因为姐妹自己都不够吃，感什么恩？但是耶稣看见的不是这一些，耶稣看见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他感恩天父听他的祷告，天父预备这个环境让他们都知道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所以他祝谢是来感恩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这里没有写下来，但是你可以猜，既然腓力安德烈都没有信心 OK， 他会安心坐在这里吗？啊，他或许在回到自己的同伙当中的时候，耶稣没办法，糟糕了，我们准备撤了，对不对？耶稣说二十两银子，那五个饼两条鱼都没办法啊，所以你准备好了，准备撤了啊，说不定在这里传着一些谣言，但是没有，圣经里面都没有描写他们做什么，但是我可以猜，他们的状态是什么？他们主耶稣祝谢了，感恩了啊 ，give thanks 了，然后呢就分了，分给谁？第一波人，肯定算是，假如是主要十二门徒的话，好，十二门徒来，看着前面五个饼两条鱼，然后呢主耶稣祷告了 ，give thanks 了，然后给了一个，他们就去了嘛，对不对？去了，交给他们传了之后呢，还要回来啊，回来的时候看见什么？哎，刚才不是已经分了吗？为什么又有啊？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他们是第一目击证人，他们看见这个事情发生。刚才耶稣明明给了我们的了，为什么回来的时候还有五个饼两条鱼呢？还是哦，刚才我拿的是什么？难道是没有的吗？也没有啊，再一次回到那个群众当中的，他们都已经吃得很津津有味啊，证明他们不是吃那一些幻象啊，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回来的时候又来了，哦，为什么又有这个事情发生？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因着顺服耶稣的吩咐的人，他们第一个看见神迹。弟兄姐妹，当时他们不是用 Zoom 的，他们是现场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不要再 Zoom 回来，你回来才看到神迹。你 Zoom 得很远，五千人那个他看不见的，五千人呢里面的那个角落那个人看 Zoom 的，看耶稣的，根本没得看，对不对？他们给他就吃了，给他就吃，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有那十个门徒，只有分饼的，只有那一些顺服耶稣的吩咐，拿着这个饼，拿着这个鱼，然后呢拿到当人他们当中，他们才知道这个神迹真的是神迹了。弟兄姐妹，会不会是这样啊？你觉得这里说到这几波人借着这个神迹，会不会给我们有一些反省？ 不要单单只看见鸡，必须看见神。而且他们吃完之后还有十个篮子装满的，也就更加让这些门徒惊讶，哇，五饼二鱼都是一个篮子，小篮子盛起来，现在剩下的比刚才的还多，哇！所以五饼二鱼再次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是行神迹的耶稣。我再说神迹，神迹不要只看见鸡，看不见神，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神迹也是必须要看见神，那不然只看见这个鸡的话，你永远都不会跟随神，你只会跟随你自己的需要，跟随你的鸡。我今天有这个需要我就来跟随他，没有需要再把它放在一旁。我再说太多了，有时候也包括我在内，跟随耶稣也会有这个误区，就是没需要就不要劳烦耶稣了，是不是啊？所以的一种呢，第一个我们要反思的，究竟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有没有看见神在当中。神迹好像只有35个，而且都是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如果只是看见鸡看不见神，尽管发生很多次对我们都没有改变。而且神迹的目的，约翰福音继续说了，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我读给你们听，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是留意上面那一句，他说但记这些事只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五饼二鱼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信耶稣是基督，不是他们心中那个基督，不是为他们来复兴以色列国那个基督。所以这里是要他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神迹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因着遇见神碰见神，你的生命就有改变了。或许你的毛病没办法医治，像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医治，但是如果不医治，但是你碰见神没问题，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弟兄姐妹，你要的是生命改变，还是指这个外表改变呢？还是要个鸡，还是要神？第二，你是不是一个跟除了认识耶稣是那一位之外，你有没有认识自己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都说，查圣经的目的是让我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魔鬼。不要只是糊里糊涂，只是白纸黑字读了读了读就算，必须查圣经的认识神，认识自己。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知彼知己，下一句是什么啊？人家说百战百胜，不是啊，孙子兵法不是这样写，孙子兵法说百知彼知己是百战不殆， OK， 百战不殆，殆是危险，就是你出去打仗都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不是说担保你打胜，但是没有危险，不用担心。所以当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魔鬼，你就没有不会给他们欺骗，也不会因着人的反应你会灰心，因为你知道人性本是罪恶，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你就不会跟他斤斤计较，是不是啊？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就是乱七八糟了，你就很多的宽容。耶稣在这里行的神迹让我们看见他，也看见跟随的门徒，也看见这一些众人，看见还有一个无名的小孩他的无私的微不足道的奉献，更看见尽管不信，但是当他顺服耶稣的时候，哎，他们看见神迹了。我相信对他们的影响日后很大，是不是啊？一定会影响。所以我们能看见这一些吗？五饼二鱼值得我们反思。我再说，在我们身上一定继续会有神迹出现，但是神迹当中你必须要看见神，要不然的话你尽管遇见很多神迹停留在鸡，我们都不会真心的跟随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一位满有怜悯、满有洞见、满有恩典的神。你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你就看出他们的问题的症结不是在外面，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国的道，他们没有真正明白圣经里面的话，没有把耶稣接到他们真正的内心的里面，都是以自我为本，以自我的需要为先。但愿主借着我们再来读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那么熟的神迹之后，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代，好让我们真心的跟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